中共政治局会议隐藏了什么呢？2022中国赴美签证数据惨不忍睹，大多数被拒。俄罗斯雇佣兵华格纳集团传染病蔓延。公台预测越来越近，美国将领看到什么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2月1日，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前一日下午集体学习，却略过了上午更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有观察人士指出，到底有什么敏感的议题不想被外界知道呢？中共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官媒的画面多数是习近平讲话，其他人戴着口罩做笔记，个别镜头显示其他人戴着口罩发言，报道却只字未提疫情。视频人士中原话，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阳过了，政治局成员是否亦都阳过呢？他们怕不怕感染或二次感染呢？过年前习近平称疫情依然处在吃劲的时候，如今已经1个月，如果仲延续同样的说辞，等于落中共专家的面。1月14日，中共卫健委通报在院染疫死亡病例59938宗，之后中共专家一直造势疫情高峰已过。如果政治局会议亦认为疫情高峰已过，就应该宣布抗疫胜利，但是中共高层睇嚟唔敢咁样做。网传一段短片，1月8日凌晨，大陆南方一名男子在殡仪馆见到令人震惊的场面。他说参加了一次葬礼，却目睹了非常多家庭的葬礼，经历了无数个家庭将自己的亲人送到火化场。他从凌晨在殡仪馆逗留了4个钟头，送入来火化的人不下上百人。该男子描述有些尸体的面部都没有遮掩，令他一下子回忆起看过的战争片，亲身经历的时候令人由内至外，刚开始是恐惧，后来是麻木，没有伤心。作为一个人来讲，看到这么多逝去的人，我怎样去伤心呢？中共官方1月份的内部文件自爆，山东济南市公安在殡仪馆配备警力，24小时轮岗驻守，从东北到西南，火葬场工作人员都众口一词话，疲于应付一直增加的病亡遗体。沈阳一名殡仪馆员工表示，有些死者遗体积压长达5日未有火化。视频人士中原评论话，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公开警示，3年内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一贯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当局，至今不敢反驳染疫死亡4亿人的事实，连一啲回应都没有。李大师的说话应该令中共高层不敢轻率，如果这波疫情仲会再死1亿人，谁又敢现在宣布抗疫胜利呢？中原分析，中共两会按原定计划仲有1个月就召开，如果中共不能宣布抗疫胜利，是否要硬住头皮开两会，大概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一大议题，相应的换届人事安排当然更重要。其实中共20大之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在内部已经明确了相应的职位，只等中共两会正式上任，其他中央部委的人选恐怕还未有最后确定，但应该都是中央委员里面。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大人事安排，一般从不公布，党媒报道经常以其他事项一带而过。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重要议程，应该就是最终确定中共两会的换届名单。中原话，疫情没有真正过去，是否早阳早好早恢复没人知道，但伴随着中共两会的大换班，新一轮折腾已经来临。中共不懂治国，折腾却是一套套，中国老百姓完全看不到希望，只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早日脱离中共，不要为他陪葬。 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了2022年的签证数据，从签证总数来看，各国赴美签证都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中国赴美签证的数据却惨不忍睹。北京大使馆加上上海、广州、沈阳总领事馆批准的非移民签证总共才12万出头，而疫情前的2019年批准非移民签证总数高达121万，亦就是说2022年仅为2019年的10%，大量申请遭到拒签。国务院的数据显示，美国批准的非移民签证从2021年的279万，2022年激增3倍到681万，而移民签证亦从2021年的285000增加到2022年的493000，超过了2019年的462000。从各国签证来看，落差最大的无疑是中国。在疫情前几年，中国无疑是申请美国签证最多的国家。在2019年，即使是通过人数较少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批准的非移民签证亦超过10万个，比大多数国家整个国家的签证人数还要多。当时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通过了328000的签证总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更是批出了381000个签证。但是在2022年，整体数据直接下滑到底。除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关闭之外，即使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亦只是37900个，疫情前最多的上海总领馆批准的签证只有23000个，广州总领馆在2022年批出最多赴美签证是55000个。在小红书上，赴美签证被拒的亦大有人在，很多情况之下，签证官根本不看任何材料，简单问几个问题就拒签了。俄罗斯雇佣兵华格纳集团 Wagner Group 日前传出爆发传染病，乌克兰情报透露，在顿涅茨克的俄罗斯占领军和华格纳雇佣兵中，传染病正在蔓延。此外，一名被俘的华格纳雇佣兵向乌克兰军方供称，比起战死沙场，他更害怕普京。为了消除犯罪记录，他投身这个雇佣兵团。而华格纳集团上个礼拜被美国认定为重大跨国犯罪组织。华格纳集团头目普利戈津日前说，要将囚犯新兵培训成食人者、战斗机器。外传华格纳雇佣兵只要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能够在前线生存6个月，就能够将罪刑一笔勾销，万一战死亦可以获得500万卢布的抚恤金。不过他日前叛逃的一名雇佣兵供称，新兵被当炮灰，战死就被捕失踪，因此华格纳的承诺是一张空头支票。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每日战情更新情报指出，由于卫生条件差，华格纳集团雇佣兵中的传染病例有激增现象。虽然较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成功占领巴克穆特 Bakhmut 以北的乌克兰村庄，不过乌克兰军队最新影片显示，他们在巴克穆特歼灭了一组华格纳雇佣兵。俄国战进入关键时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警告，普京没有意愿和平解决冲突，现在更集结更多军队，积极取得新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乌克兰的情报则显示，决战可能发生在2月24号，就是俄乌战争爆发1周年之际。时评人士张天亮分析，这件事可能是普京自己想好的一个算盘，因为从现在开始2个月内，可能是普京最后的窗口期。北约各国援助乌克兰坦克一旦到位，乌克兰的坦克手亦训练成熟，咁样俄乌嘅实力就会发生逆转性变化，乌克兰将好快会夺回大片乌克兰东部领土，甚至可能好快收复克里米亚。 所以普京想趁乌克兰仲未获得德国炮耳坦克之前快速发动进攻。但是普京而家已经山穷水尽，可以用的军队已经在前线大量消耗，加上从情报、弹药到后勤补给都没有改善，而乌克兰已经得到了北约很多先进的防御性武器。随着时间的拖长，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弱，乌克兰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实际上现在俄罗斯要想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是没有可能。或者普京想在短时间取得一些战场优势，然后借此开始谈判，但是乌克兰方面肯定不会接受。台湾国防部2月1号报告，1月31号到2月1号，中共24小时内派遣34架次军机、9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几时攻台成为美国军方将领热议的话题。美国空军一位上将近日在一份泄露的内部文件中预测，2025年美国和中共将为台湾开战。去年10月美国海军的一位将领预测，美军最早要在今年为和共军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另外，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坚持认为中共在2027年前犯台，那为什么美军将领都预测中共未来的几年入侵台湾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正在担心什么呢？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 Michael Minihan 上将在1月27号的备忘录中说，美国最快恐怕在2025年和中共爆发冲突，最可能是为了台湾。他敦促旗下指挥官令他们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米尼汉提到美中最可能爆发无人机群冲突，他的备忘录下令空军机动司令部 Air Mobility Command 在2月28号前报告为准备和共军作战所做的主要行动，目标包括一支加强、准备就绪、综合和灵活的联合部队机动小组，准备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取得胜利。去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 Mike Gilday 上将亦在智库会议指出，他观察到过去20年中共的动作比他们原来提出的时间点都要早，所以在他看来不排除中共攻台的窗口期在2023年的可能性。美国海军必须随时做好今夜战斗的准备。已经退役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目前在台湾访问，他亦认为中共会在2027年之前翻台。美国专家坎西钦 Mark Kensian 表示，习近平的言辞以及中国在台湾周边的行动令美国将领产生了急迫感。同样原因，他的同事对战局做了推演，将共军侵台设定在202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表示，大家都相信共军正在发展某个时刻攻击台湾的能力，美国必须做好准备。美国之音报道，北京担心政治窗口很快就要关闭，所以亦可能促使他提早行动。分析人士认为，台湾不接受中国统一条件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为坚决。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虽然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战争亦并非不可避免。美国、日本和台湾的防御态势可能会令中共三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